大家好，我是大力丸。咱们现在都说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立私塾的伟大教育家。实话讲，孔子肯定是伟大的教育家，但是说他是第一个开创私立学校的人，其实这个说法不太准确，因为在孔子生活的年代，至少有三个人也开办了私立学校。你像第一个人唤作邓析，他呢比孔子早出生六年，因此他们是同一时期的。你别看现在邓析没啥名气，可当年这可是个妥妥的猛人，开创了很多个史上第一，是多个行业的鼻祖。你像是邓析觉得，要想治理好国家，依靠周礼是完全不行的，法治才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。当时郑国子产改革，把法律条文都铸在金属的鼎上，是称铸刑书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成文法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可是邓析却认为子产设定的法律有很多瑕疵，他很不满意，直接把法律改了，按照自己的想法编写了一套新的书籍，又把这些法律条文刻在了竹简上，是称竹刑。竹刑具体什么内容，几千年了已经失忆了，但是此事可以证明邓析乃我国第一位私家法典的草案起草人。那么由后世的很多书籍我们得知啊，邓析当时的主张主要是不法先王不是礼，就是说先王他也是人呢，也会做错事儿，所以他们制定的礼仪和法令都是可以修改的，这是他反对周礼的理论基础。而在此之前，周礼已经统治中国社会几百年，没有人敢对周礼提出质疑。那邓析即便不是第一个提出反对周礼的人，也应该是最早的那一批，那他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而邓析呢，不光是不遵周礼，提倡法治，他想把这个法治思想能够多多宣传出去，于是是自掏腰包开坛讲课，还免费义务的向别人提供法律援助。邓析也是觉得口口相传，哎，找个好口碑，那别人才能认可你的观点嘛。没想到无意间邓析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法律顾问。你像是著名的《吕氏春秋》曾说，邓析帮别人打官司，如果官司很大，人已经被下大狱了，严重的刑事案件，这个报酬其实也很小，就是一件衣服。如果官司不大，人在小狱里边，类似民事案件，关几天就放出来，不留案底的，报酬呢就是一条裤子。对此，《吕氏春秋》中讲，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，也就当学费了。同时献衣也就说明案子多，邓析赚得多。不过想要赚得更多，仅仅依靠熟知法律条文那肯定是不行的，你像我们现在律师也是一样，还得有好口才，辩论能力强，逻辑思维强。史书中还说，邓析操良可之说，设无穷之词，简言之就是辩才无双，的嘴嘚不嘚嘚嘚，能把死人说成活的。那么这里边有个故事啊，说有一年发大水，郑国有个富商被大水冲走死了，尸体被人打捞出来，富商的家人就去花钱买尸体，但是打捞尸体的人坐地起价，富商的家人就问邓析怎么办。邓析说，不要着急，这个尸体啊，只有你们才会买，别人不会买的，你们没有竞争对手。于是乎这家人也不着急了，他们不着急，打捞尸体的人可就着急了，他们留着也没用啊，腐烂了怎么办呢？别人也不会买呀。如果富商家人不买，这不就白忙活了吗？那眼看着到手的钱没了，他们也找邓析想办法。邓析说，你呀，也不要着急，他们只能从你这里买，别处买不到。嘿嘿，这个故事呢，就能证明邓析一个特点，这便是良可说，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就带有诡辩的色彩。因此邓析又被誉为是名家的先驱，明辨思潮的开拓者。那么再有刚才提到说，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，学讼者不可胜数，就是说众人看到邓析也想跟着学啊，觉得他能耐很大， 于是乎他有了一大批的跟随者，自个儿成了老师。时间长了，跟随者是越来越多，邓熙干脆就开启了一所法律专科学校。由此说，孔子还真不一定是历史上第一个开设这个私校的人。那比他早出生六年的邓熙他也开过啊，只不过是教的内容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在这里邓熙又开了一个记录，是历史上第一位私人法律教育家。这个福祸相依啊，邓熙写法律专著，帮助别人打官司，还开设学校，这个名气也很大啊。可是呢，危险也是成倍而来。他主张写匿名帖揭露贵族罪恶，鼓励平民议论大夫的过失，这不是得罪人吗？而子产之后，郑国执政者唤作迟蹰，严格保护贵族利益，他非常厌恶邓熙的学说，被邓熙揭露过的贵族还接连告状。那为了保护贵族利益，稳定局面，这个迟蹰最终下令将邓熙杀掉，故而邓熙还是历史上第一位因为讲法律而被杀的人。那除了邓熙呢，当时在郑国还有一个人也是开坛讲学，这个人的名字呢，很多朋友估计也没听过，唤作胡丘子林。他呢是列子的老师，列子呢就是道家学说代表人物，故而胡丘子林也是道家名师。大概是因为道家追求清净无为，是出世隐居，不慕名利，故而关于胡丘子林的这个资料也是特别特别少，流传下来的几乎都与列子有关。说列子刚拜胡丘子林为师时特别喜欢旅游，这个胡丘子林就问，你这么喜欢旅游，你能从游览中得到什么呢？列子说，我能从游览中体会到快乐，别人游览是看不同的事物，只注重于外表，我游览是通过事物的外部变化观察到事物的内部变化，能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我比他们强多了。胡丘子林听完后却说，哼，你和他们都一样，也没强到哪里去，你呀是看到事物外在变化，同时感知事物内在变化，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你自身也会有变化，就是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上一秒钟的你了，可你呢却感觉不到，还在沾沾自喜。这个胡丘子林接着说，观察事物，记录事物由外而内的变化，并不是完美的游览，观察自身，注重自身的修炼，不断更正错误的思想，使自己变成更好的人，才是完美的游览呐。列子一听，哇，老师不愧是老师，格局就是高，思想境界那就是不一样。从此之后，列子在余下的40多年人生中就再也没有旅游过。时间还够，我们再讲个故事啊。说那个时候呢，还有一个神巫唤作季贤，这个人特别厉害，说看你一眼能看出生死福祸。那人生在世，这不顺心的时候多嘛。于是乎，郑国人看到他来了，都急着躲避，以为是瘟神啊，就怕知道自个儿的死期。可是呢，列子不一样，他跟着这个季贤转悠，然后跑回去对老师胡丘子林说，老师，季贤老厉害了，我感觉他比你厉害。这个列子也是钢铁直男，当面说自个儿老师不如别人。胡丘子林听完，肯定不高兴吧，说你火候不到，我平时教给你的都是皮毛，所以你感觉我不如他。这样，你把他叫来，我们比试一下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了。列子于是把季贤是请到老师家中，季贤给胡丘子林相面后对列子说，你老师可快死了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尸土灰，死灰可以复燃，但是尸土灰绝对活不了，我断定你老师最多还能活10天。列子一听吓坏了，直接开始哭啊。但是老师却说，不要悲伤，我刚刚展示的是地表现象，我把我的生机都藏了起来，明天你再请他来看他怎么说。第二天季贤又来了，相面之后对列子说，你的老师很幸运，就是因为遇到我，他的病好了，我已经看到他内心的勃勃生机。 列子转述完，呼求子林说，明天你让他再来，我给他看点别的。于是第三天吭哧吭哧，季贤又来了，可下面之后他噗直接跑了，列子想追都追不到。原来这次胡求子林展示的是气虚飘渺，一会儿像水波流动，一会儿像茅草摇摆，看不出本来面目，使得季贤对自己的学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，直接跑了。那这两个故事啊，都能说明胡求子林那是个大牛人，他开坛讲学一定不止列子这一个学生，但是只有列子成名了。无论成名的学生有几个，也都能证明人家开词熟嘛，而且时间他不比孔子晚。那上头胡求子林和邓熙都是郑国人，郑国和鲁国离得老远，那他们办私立学校和孔子应该说没有什么竞争关系。可是下面隆重登场的这位邵正卯则完全不一样。说这个邵正卯啊，乃是鲁国人，和孔子啊是老乡，年龄还差不多。你要打拼事业的时候，我也有人生理想要实现，并且这个邵正卯官职还比孔子大。孔子从青年到壮年都是不起眼的小官，可邵正卯乃是鲁国大夫，被称为文人，学识很高，乃是鲁国远近闻名的大人物。那这样一个人也办学校，大家说是不是孔子的强大竞争对手？也确实如此，正是因为他的学校让孔子学校的招生人数是三盈三虚，这个古代三都是虚数啊，也就是说孔子因为邵正卯的竞争，不知道多少年他没有生源了。并且邵正卯的学校还经常举办公益讲座，那孔子的学生也常常被吸引过去。据说一回孔子的上千名学生除了颜回都去了，所以说孔子很喜欢颜回嘛，这样的学生哪个老师不喜欢。反正这个邵正卯和这个孔子抢生源，彼此是很不对付。那孔子一直处于下风哈，就过了很多很多年，直到孔子终于走了狗屎运，仕途是时来运转，当上了鲁国的大司寇，就是代理宰相，他们的竞争才最终分出胜负。因为孔子当上大司寇的第七天，他就把邵正卯给宰了，还曝尸三日。孔子的弟子都不理解，问孔子，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孔子说，邵正卯是典型的小人之桀雄，夏桀的桀，还说他兼备心达而显，行辟而坚，言伪而辩，记丑而薄，顺非而则，五种恶劣品质，不杀不行。哎，就这样，孔子虽然没有当过太长时间的代理宰相，但在此期间就杀了竞争对手，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。